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的3月29号。今天我们欢迎我们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仍然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时事三人谈的这个常驻嘉宾，是我们这个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南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还有一位嘉宾是西雅图文化界知名人士杨信先生，杨先生现在还没有上来，我们等他一会儿上来我们再请他给大家打个招呼。我们今天先聊一下关于最近在美国频频发生的，就是亚裔人士，特别是亚裔老人和妇女受到攻击的问题。这个媒体也有很多报道。我想可能一个是就是说因为这个事儿成了个新闻了，所以可能就是媒体也就集中的报道，只要有亚裔受到攻击呢，可能就会马上报道，所以给大家的印象感觉就是好像这个亚裔被攻击的事件就一下子好像非常多。那我不知道亚光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就是说就怎么会忽然的就对亚裔攻击有这么多呢？就是就完全就是因为新冠是吗？
其实我觉得亚裔呢，和像美国生活的其他族裔一样，都是会受到一些就是一些攻击吧。我们反过来讲说，我们最近说亚裔受到攻击，那么我反问一下，白人有没有受到攻击？也有，黑人有没有受到攻击？也很多，是不是？墨西哥裔、西语裔受到攻击也很多。那最近呢，亚裔受到攻击比较多一些呢，恐怕是跟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这件事情有关系，相对多一些。以前就是亚裔受到攻击，大概主流媒体很少报道，大家也不太关注这种事情。那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好像媒体报道的比较多，所以大家特别关注起来。我觉得亚裔受到攻击这事儿，应该是一个比较，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的事情了，也不能说仅仅是因为亚裔。所以他受到攻击，因为受到攻击的很多人，很多因素受到攻击。但最近亚裔受到攻击的这个比例明显增加，跟以往相比明显增加，这个肯定跟新冠疫情有关。
那你觉得跟新冠这个事儿，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就觉得这个疫情是亚裔传来的，就是说亚洲或从亚洲传来的。那么或者说是更直接点，是中国传来的，那么很多他们也搞不清楚哪个是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反正看见这个亚洲脸他们就觉得就怪你。你觉得是主要是因为这个问题吗？就是说亚裔被攻击跟这个新冠疫情有直接的联系？
那肯定是跟这个因素有关了。我想就是亚裔受到攻击的这个次数明显增加，在过去这12个月来的明显增加，肯定跟这个新冠疫情的从中国始发往到美国社会当中，有一部分人对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新冠疫情的传播肯定有些不太正确看法，怪罪到在美国的亚裔，这肯定是首先把新冠疫情的传播怪罪到在美国的亚裔，这肯定是错误。但是呢，人们有这种想法，人们当中有错误想法的人太多，你也没办法去纠正什么错误想法，是吧？那么错误想法，如果说你把错误想法变成因为错误想法所以攻击其他人，这也是犯罪性的。 这就不对，完全不对，应该受到谴责，应该受到惩罚，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这个我总感觉就是说，其实我注意到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新冠疫情最近对亚裔攻击的，就攻击的人的族裔，很多人是美国黑人并不是其他族裔，就是说明显的美国黑人对亚裔最近的攻击行动相当多，所以这个几起比较在旧金山在其他地方就发生的几起对亚裔比较报道比较多的攻击呢，这攻击者都是黑人。
嗯，
这到底中间有什么原因，这个就是可能就很值得研究，很值得考虑的。
这个就是说在某些美国的某些城市啊，就是说黑人社区和亚裔社区或者说亚裔中间的某一个族裔的社区存在比较紧张的关系，这个是有一点历史的渊源。比如说在这个洛杉矶是吧，当年这个洛杉矶因为这个 Rodney King 就是罗德尼金那个事件被警察殴打，后来什么警察被判无罪那个事儿，不是后来发生骚乱，然后这个就是很多这个就是韩国人的店，这个韩国人因为他们赶到这个黑人社区去开这个杂货店，一般人也不敢去开，他们就去开了嘛，那就是骚乱发生以后，就他们店被受到攻击呢，有的韩国人就是把枪架在房顶上，就是你敢来我就开枪，所以这个当时给人的感觉就是说，黑人社区和在黑人社区谋生活的这些韩国裔的移民后代和移民，有一些很多就是第一代移民了，是存在一个比较紧张的关系。那么在骚乱过去以后，我记得当时还报道过，就是说这两个社区怎么样试图化解，增加了解，增加这个互相的对彼此的这种从了解而达到这种尊重吧，就是减少敌意。但是有些事情可能也不是能够就是说从根本上解决的，可能就是这种社区之间的或者族裔之间的一些矛盾可能就延续到现在，那么有的从上一代也可能就传到下一代。
对，你说到这个当年在南加州九十年代初在南加州的这个因为 Rodney King 的事情，这个在这个黑人居住区当中的韩国人开的这个店受到攻击的事情，包括我当时看报纸报道很多，电视也看到报道，对这件事情我印象很深。我是有种感觉啊，就是说亚裔和黑人相处当中呢，有很多情况下是有很多的误会在里面。我本人其实在我生活当中，到美国30多年当中，我跟很多美国人黑人打过，我跟他还有黑人是我朋友，我跟他们打过很多交道。我感觉这个黑人这个族群呢，就是说有他们的特点啊。首先他们说的语言，他们也说英语，但是他的英语相当于黑人英语。黑人英语呢，很多那个英语水平不是特别高的新移民，尤其听起来一头雾水，听起来比较不容易理解。另外，对于黑人这个社群呢，他们感兴趣什么事情，他们有什么特点，其实很多亚裔族群相当不了解，相当不了解。我可以讲说，我接触过很多黑人，他们其中我有一种感觉，他们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一种自卑的感觉，他们很敏感，很在意别人对他是否尊重。这个其实你跟黑人打交道其实很容易，你就拉近跟他们的关系，跟他们就像在相当于兄弟，相当于哥们儿这样相交，那种说话很容易让他们接受。我觉得我们亚裔当中很多人其实就是因为语言障碍，另外有些其实我们中国文化亚裔文化当中本身就有些问题，对黑人有相当多的歧视，不愿意跟黑人交流，所以这可能久而久之，你跟人相处的时候，如果你对人家不尊重，别人是感觉到，对方是会感觉到的，就是你跟黑人打交道，你就躲着人家，防着人家，你虽然嘴上没说出来，但是人心里都知道，人是最聪明，人是万物之灵，人很聪明，就是你是有防范的，那人家就会觉得你为什么防范我，你为什么对我不尊重，他很容易就联想到不尊重。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就是说。 首先攻击亚裔的事情是非常不对的，完全应该受谴责。但是我们回头讲这个事情呢，我们自己作为亚裔本人来说呢，亚裔这个种族来说，我们也应该想办法让大家能更容易接受我们。就是我就是意思，我们要更多的融入社会。你刚才小南，你刚才讲的那个将来当年那1990年代初的时候，南加州洛杉矶附近那个黑人暴动活动，韩国人开的商店受了很大的攻击。其实我觉得很大的原因就是那些这些韩国人开的商店，他们没有融入所在的社区。所在的社区什么叫黑人社区？黑人当时攻击他们，我觉得黑人很多人讲的一个原因是说，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亚洲人就在我们的社区开商店，就在我们赚钱，你从来不为我们社区做任何事情。这我印象很深，当时他们一个指责的一条我印象很深。说的对不对呢？说的我觉得是对，就是把钱赚完了啊，你对当地黑人社区你没什么贡献，你没什么投入，没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根本没有什么介入，你就是在那儿把钱拿走就走，就是这么个事情。
对，这个我有朋友曾经在这个黑人社区开过这个杂货店。他是亚光，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有一部分是比如说是亚洲人自己对黑人可能本来就存有一些偏见，是吧？那么没有跟人家没有去从心底里去尊重人家，也没有试图去融合到那个社区里面。那么这肯定是
甚至都没有试图去理解，
对，
没有试图去了解。
对，这个问题我想是肯定是有的。那么我认识的这个朋友呢，他的情况呢又不一样。他其实他已经在那儿开了好几年了，然后他说我跟黑人就是很多经常来买东西已经成朋友了，因为就是那么一个店嘛。他影响作为一个亚裔又在那儿又是属于比较就是像鹤立鸡群那样的，就是大家都是黑面孔，然后就他一个亚洲面孔，这个所以呢他说这个跟很多人社区的人都是朋友，他说但是呢仍然最后他还是关了，他都是开不下去了。他为什么呢？他就是有一些黑人的这个社区的一些青少年他们就是也没钱，但是他又要老在店里面就是弄点小东西走，就是什么偷包烟啊，或者什么偷罐饮料啊，拿了就走。他说有的时候呢你就算了，有的时候他拿了多了你就要想要拦他，但是他就跑啊，或者是然后过来打你一拳，反正就是他说就很困难。他说这个事儿他确实就是非常辛苦。他说有的时候我就气得一个人在坐在那哭啊，就是觉得很为难，这个没有办法，这个生意没法做，最后关掉了。所以这是一位女性了。所以呢我也是觉得就是这个问题它是个双方面的问题，它就是除了有亚裔社区可能对黑人文化黑人传统的这个不够了解或者甚至说不够尊重，另外一方面呢也有黑人社区也有他们自己就是对亚洲文化亚洲人这些他们是不是也是没有给予很好的这种尊重，或者就是说也或者甚至有些负面的干扰吧，我觉得。
对，肯定有这个因素。你刚才讲的就是说这黑人青少年到商店顺手牵羊拿东西不付钱，这个是一个这怎么讲，是美国社会长时间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其实现在呢就成了一个政治不正确的题目，大家谁都不处理这个问题，谁也不去说去，对吧？尤其民主党当政，尤其拜登上台的话，谁都不说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在美国生活的人都能看见，美国青少年，尤其是黑人青少年当中的这个，因为受教育的程度的问题，因为他的就业机会有限的问题，所以这些人，这些青少年是社会上，造成很多刑事案件的这个一个比例很高的一个群组。可是这个问题现在没人重视，也没法解决。你要说咱们说能看出什么方法能解决，肯定看不出这方法，也找不出什么好的方法来解决。但是肯定是个顾忌。所以你刚才说你那个朋友在黑人社区开店坚持不下去，启动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些青少年的这种行为，我觉得完全不能怪这方面。 这真的这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一个很难办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美国社会呢就有很多很难解决的问题，很难解的题目，这其中就算是当中之一。
对，这个其实我自己在美国，我在黑人社区曾经住过七年，整个这条街上只有一个非这个黑人，这个人就是我。
那你很了不起。
对，
很了不起。
当时这个房东说你是个很勇敢的年轻人，当时我是刚三十岁，不到三十。这个，但是我发现就是说，大部分黑人其实跟我们人是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其实人性到哪都是一样，就是你
没错，完全黑啊、完全
白啊什么的。你说有调皮捣蛋的小孩肯定有啊，这个在亚洲社区不也一样，在白人社区都是一样的，这个都有不好的这些不好的人，但是这个，所以我对黑人社区还是相当了解，而且曾经那一段时间，就是我如果走出这个黑人社区，我到了别的社区以后，我看见黑人，我会有一种亲切感，我觉得这个跟我是一个社区的人。
所以黑人说他们的小男生，黑人说的黑人英语，你听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听的就是我觉得一度是感觉相当亲切，我觉得哎，这是我们这个 neighborhood。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这个，哎，咱们这么讲吧，这个美国社会有很多问题，咱们像你刚才说的问题，我完全可以理解。我觉得很多亚裔到美国待了很多年，工作的环境呢比较简单，就是说从学校毕业了以后呢，找一个高科技公司一工作，完了跟这些美国社会市场接触相当有限，所以也很少能有你这种经历。说你说一条街上，整个街上就都是黑人，就你这么一个非黑人在里面住的，很少第一代移民有你这个体会，所以可能对这黑人有相当多的误解，相当多的这个误解和不了解。
但是因为住在这个社区中间，所以呢，我也是亲眼这个耳闻目睹了黑人社区的问题，这个我是看得很清楚，就是这个年轻人，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然后家庭的不完整，基本上我见到的家庭没有父亲，都是一个妈妈带着几个孩子，这个男人有的时候来了，有的时候又走了。就是而且这个男人有的时候还不太一样，就是我看我附近的几家啊，那么在那个九十年代初贩毒非常厉害，当时西雅图的市长叫 Norm Rice，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Norm Rice 啊，对对对，
中文翻译叫莱斯，
那就是黑人嘛， Norm Rice
本身就是个黑人，所以当时我住的这个区就叫 Central District， 就是现在已经很不一样了，现在是一个就是非常多元化的社区了，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一个黑人社区。
在什么地方你看的这个
在？那个贩毒是非常厉害的。对。
看了吗？
然后夜里面就是枪声啪啪，这儿打枪那儿打枪，那个当时他们自己说我们这是 war zone， 我们就是我们是战区，我们是 war zone。我自己通过我自己就是捣毁了一个贩毒黑点，因为那个他太烦了，就是他就在我住的房子对面，一个小 single family house，
嗯，
那你就是一到晚上你就感觉就跟那个过赶集一样，就是哥们姐们这个四面八方就往那个小屋子里去了以后，然后待个不到两分钟又出来了就走了，这不是贩毒是干嘛吗？我就打电话给这个西雅图市警察局的这个贩毒，他有一个贩毒的一个组还是一个 section， 反正我说这有一个贩毒的，我说你们来管一下。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你派个人来，只要在这待五分钟，他就知道了，他肯定就知道我说的。后来他们肯定是派人来了，大概没几天，他们动作还算快，没几天，整个那个楼就有一天晚上大批警车把他包了，整个楼给抄了，就是那人全部给赶走。就抓起来，该抓的抓，该弄弄。
那个你说这个经验，就是说，就是 Central District 的，我记得九十年代初，九五年、九六年的时候，我曾经到过那个叫 Cherry 和那个23rd Avenue 相交界那口儿，有个加油站。然后那个地方， 你知道那个地方是吧？那就是我说的
，Sherry, 我住在那儿，我就是 one block away
from 那个地方是吧？
对 ，Cherry 啊。
我有一次很有意思，我到了加油站去，叫 Twenty Third 和 Cherry。
对。
完了，那个人家就
想想看
，Twenty First， 你叫 Twenty First 是吧
？Twenty First
跟
Jefferson， 所以那个是一个 block， 那旁边就是我拐过去就是炸鸡店，炸鸡店对面是那个 Garfield High School。然后那个加油站，说的那个加油站就是他往北走一个 block 嘛。
对对对，我到那个加油站那天干什么事了？反正是，然后呢，就是说人家就有人告诉我说，这加油站我跟你说，昨天在这儿就像行刑似的杀了一个人。我说什么意思？他说那个人摁在地上，那人跪着，后面一枪打死。
嗯。
而且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晚上九点左右，就是大概就在我到那加油站前两三天，然后告诉我这都是黑人兄弟干的事。我知道，这也没什么奇怪，这地儿就是这样子。就像你说那窝纵，我有很有体会，那个地方是怎么个概念？
对，
现在那个地方已经完全大变样了，已经完全不是像现在这个，不是像那个九十年代初那个样子，已经变化很大了。
是啊，
反正我觉得咱们就说的这，你要说的这亚裔这个问题和黑人族裔当中的这个互相不信任、互相的不了解，这个其实挺深的，其实挺长时间、挺常见的。我经常见到这个我们的。咱们中国人其实对黑人也相当不尊重，对黑人有相当很多的称呼也很不尊重。哎，这黑人他不知道，要知道肯定气死你，就认为很大的问题。只是这个，这也是中国人当中的一些问题，也是一时半时改不了，也是很大的。
好的，亚光，我们要听一下广告，然后我们再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的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 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哎，那个杨鑫现在上不来，那个他是把那个 host 批准一下。好了，我们回到这个，你上来了。我们现在回到我们那个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我们今天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另外一位呢是西雅图文化界知名人士杨鑫先生，欢迎杨鑫先生，刚才没有这个上得来，现在我们上来了，杨先生，你的麦克风没还是静音的，
能听到吗？好了吗？
好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晚上好。
好的，很高兴你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对话中间。刚才我跟亚光谈的是，就是说最近不是美国频频发生这个亚裔人士遭受攻击的事儿吗？那我们俩交流了一下看法，就是说除了可能跟新冠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怪罪，就是说你们看你们亚洲人带来。其实当然跟很多亚洲人他是没关系的，就像那天我看他们采访了一个就是 一个去西雅图唐人街，他积极的，他带着这个他先生和孩子，他说我们要到这儿来参加巡逻，帮助这儿的牙医。他说因为我们家已经在这儿，就是已经生活了几代了，我们就是在这出生的，我们就是美国人。他说我跟病毒就是 has nothing to do with us， 就是这怎么就怪到我们头上来了？说这个，所以他很那个。很不理解这件事，但是他是很愿意帮助其他的牙医。刚才这个杨先生刚刚加入我们，不知道你对这个事儿有什么看法没有？
我觉得这个根源还是种族歧视嘛。
嗯嗯，
针对亚裔的这个袭击，最近的确是比较多。好像是有的人还统计了一下，好像最近发生了4000来起了，包括语言上的，还有肢体上的，有很多各个地方。
这么多。你觉得种族歧视就是说是其他族裔对亚裔的社区的歧视？
这个种族歧视，我觉得这个事情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啊，美国这社会本来就是多种族的，种族歧视一直就有。针对亚裔的最近的进攻的行为啊，你看嘛，你现在发现有这么一个现象吗？就是当社会资源相对紧张的时候啊，人们往往会。因为抢夺资源呢，会逐渐进行分级和分层，一个团儿一个团儿的就抱起来了。这个最好的这个划分群体的这个方式，就是不同的族裔形成一个团体。就即便是美国不是这种多种族的国家，就是一个民族的国家，当社会资源紧张的时候，也会分出不同的层级来。这个就比如说，在中国建国初期的时候。社会资源相对匮乏的时候，就有也有什么农村人口啊、非农业人口啊这样的不同层级的划分。其实那个时候，不同层级之间的相互歧视也是普遍存在的。还有呢，现在针对亚裔的违法行为，就是这种进攻比较多呀。我觉得他们这些违法的成本太低廉了，就是得到的惩罚太轻了。
对，我觉得你这点我非常同意。
对，你看比如说那个有这么一个案例，就是在底特律有个叫陈果仁的那个被两个白人殴打致死了，凶手就一人罚了$3000嘛，没有什么太大的什么动作。这个还有呢，亚裔本身呢天生的从体质上面就不如白人黑人呢他们这些强壮，不太擅长运动和搏斗，这个强者欺负弱者本来就是动物的天性，再加上现在这个你说要使用武器反过这个反击吧，华裔的普遍的文明程度还比较高，在美国，所以现在你看嘛，现在出现的都是一些普遍的社会底层的人，黑人呢或者白人呢，进攻的是华裔那些妇孺老人。这个当他这个现在也许是因为新冠肺炎呢或其他别的因素啊影响到他的生活的时候，他为了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呢，再加上这些这个精神向所谓精神向导的这种蛊惑。就像那个什么说病毒是中国病毒啊，什么功夫病毒什么的，那你肯定就会引起这些对中国的敌视行为、敌视情绪，这乃至于就有这种事情发生。
对，这个杨先生刚才提到了几点啊，其中一个是犯罪成本比较低，就是打了人，甚至提到当年陈果仁这个案件。这个当初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纪录片，好像是叫《谁杀了陈果仁》是吧？就是围堵这件事儿。那么，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亚裔本身的这个，就是说身材啊、个头啊都比较小。我看今天还有个消息，就是在纽约还是哪儿地铁上，就一个亚裔男子和一个非洲裔的男子就打起来了。那么他们俩一开始开打。具体什么原因不知道，就是呢，还开打以后呢，周围旅客就赶快躲开了，有人拍视频，但是没有人上来帮助。一开始还能对打，后来就这个男的就打这个亚裔男子，就打不过这个黑人男子，就被他按在地上，就打得很惨。因为可能那个黑人男子他可能是身强力壮、身高体大吧，就是在这个
是啊，
对，在形体上他就占有一个天然的优势。所以这个也确实是 亚裔比较容易遭到攻击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觉得他打你可能一般来说大概率他就是能打过你，他不太用担心就是说你回过来打他。当初李小龙的功夫片流行之后呢，有一度曾经就是说有一些人说别轻易招惹亚裔，就是说那个你别看他们瘦瘦小小的啊，他可能那个拳脚还挺厉害，有功夫。那过了一段时间，估计这几十年过去了，也渐渐发现并不是每个亚洲人都有功夫的，就
尤其现在好多的这个媒体宣传都说中国的功夫都是花架子，根本就不擅长搏击，都是扯淡。你看像那个姚明这样的块头的，在街上被攻击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往往都是老头老太太，反正他就对中国不满了，因为他现在肯定是因为新冠肺炎什么的影响到他的生活了，那生活拮据啊，他要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对吧？
不过这个攻击老年人，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就是说非常低劣的一种做法，就是你也是个很是一个非常懦弱的一种表现。你发现你有本事，你找强者去挑战，你找这个就是打老人，这简直就是不太容易想象，就是非常非常低下的人才能做这种事儿。
本来做这些事情的人就都是一些下三滥。真正有文化层次的或者真正的强者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嗯，是啊，那个我想了一下，就是说我觉得作为我们亚裔本身啊，就是说一方面就是从文化上，从社区沟通上，我们要就是说不断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就是说减少其他社区或者种族对亚裔的歧视或者误解。另外一方面，从自我防卫的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也是需要加强一些措施。比如说，如果我们具有身体上有天然的这个劣势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加强自己的正当防卫的能力？比如携带枪支啊，作为一种对自己的保护，那么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对攻击方的一种威慑。如果真的谁要敢欺负亚裔，那你就是找死，你就等着被这个吃枪子儿的话，如果这个信息传出去，我想可能对亚裔的攻击可能会减少。就是说，
他这个吧，就凡是就是做这种事情的人呢，都是很比较偏激的、不太正常的一些人，而大部分的亚裔的这个普遍的文化程度又比较高。这个当他欺负你的时候，或者当他攻击你的时候，你如果携带枪支，你要给他来一枪吧。如果你有理性思维的话，你就知道后果比较严重。你说你是把他打残还是把他打死吧？打残了吧，会很麻烦，巨额的律师费在后边；打死吧，又摊人命官司。再加上啊，中国人呢、啊，在就是这次啊，倒比较有特点。他提出一个概念是亚裔，这亚裔包含这个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中国人又包括台湾人、香港人和其他的这些不同的群体。这个本来这些亚裔就不是很团结，中国人和日本人就又有民族上面的这个不团结，很难团结在一起。
这些人在美国待久的人也不会管你，因为你是日本人，所以对你不好。我不觉得这样，我刚来可能刚到美国，然后有这种感觉啊。中国人、日本人势不两立，没什么事情。混久了，大家都一样，就是大家都是美国公民，没有太多这种想法。其实这个事情本来，这个刚才我们都说了半天，这是比较复杂的因素啊，是比较复杂的因素。现在呢，就是说这个主流媒体当中呢，对于这件事情的对亚裔表示支持，我觉得很好，是应该这么做的。但是呢，这里就是说主流媒体显然也是有选择的报道这个事情啊。就是我刚才我们强调讲的，就是说主要的攻击事件极其比较有影响的攻击事件，就攻击者都是黑人，那主流媒体都不强调这个。主流媒体强调比较多的事情就是比亚特兰大杀人事件，因为亚特兰大杀人那个人呢是个白人，所以主流媒体大肆报道，拜登也就号召说要降半旗。那同样的科罗拉多这个杀人事情，因为杀人的人是一个阿拉伯裔的人，所以呢就没有下半旗。那这个事情就你叫人判旁边看起来你就觉得匪夷所思嘛？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对吧？你这白宫，你这现在你民主党政府，你为什么采取这种不同的这种政策？ 是吧？这个说实在的，这么多年来，咱们就讲句公道话啊，少数族裔是受到很多歧视，很多有受到一些歧视，受到其实但是也受到很多保护，很多过度的保护啊，很多过度保护。你比方说，白人这次在科罗拉多杀的全是白人，清一色全是白人，怎么就没听到有人说是这也是种族歧视？你这杀的人阿拉伯人为什么杀不白人？没有任何这方面质疑啊，没有任何这个方面质疑，没有这样方面是讲法。这个主要的这亚特兰大事件为什么受到这么多的关注呢？因为杀的那个凶手是一个白人，如果是个黑人呢，这事情恐怕就不是像今天的大。所以这个里头讲到美国这个社会上有很多顽疾，很多年没有办法根本解决的问题。这个其中呢就是说这个其中就是跟这民主党什么政策有关系。刚才杨先生讲的这个犯罪成本太低，犯罪处罚太轻。这都是民主党的政策造成的，这个一步一步造成这样，一步造成这样。其实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是相当麻烦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不像表面上简单的这么看起来就是简单啊，就是因为这个种族歧视啊，种族歧视，按理说你这欺负亚裔的都是黑人，你反正你也少数民族，为什么你这么爱欺负亚裔？我怎么很少见到这个墨西哥人、西语裔的人欺负亚洲人，很少报道，也没发很少发生这个事情，为什么？所以这个事情呢相当复杂，这个事情要展开讲起来呢，很多事情就是政治不正确了，就不好讲。就是美国现在讲政治不正确，我们不想在我们这个平台讲太多政治不正确的观点，只是讲一这个事情不是像表面看这么简单啊，相当的麻烦一件事情。
嗯，
就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说你这黑人长时间来说，这个为什么就刚小南讲你的经历，就是说你长时间来为什么他们教育不好，为什么你们就没有采取一些措施来把这个黑人教育水平提高上，是吧？这是很大的问题。
嗯，我想总结一下亚光你说的意思，你说除了种族歧视这些因素之外，你觉得还有一些，其实你也提出来了，就是说可能和美国整个政治主流文化中间的这种政治正确的概念产生的影响也有关系。
很大关系，有很大关系，尤其是民主党的政策，民主党的是政策造成这些。民主党比方说这个现在这个美国的副总统这个所谓贺锦丽在加州当这个总检察长的时候，他就要求说，他提出一条950偷盗抢劫$950以下的不予刑事处理。所以这他整个政策呢，就是说对于犯罪惩罚的标准，这个 bar 越升越高，你一般的事情他都不处理。那你说偷人抢人钱才950块钱不处理，那你打人一把推人一把，他根本不处理，他更不去处理。所以这种事情，这种信息传出去呢，对于有一群社会当中有一部分人，就会产生很坏的这个对他们有很坏的影响。
嗯，好，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广告，然后我们再回来，继续讨论我们的话题。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在庆祝新的开端的同时，清明节也是纪念我们祖先的时刻。我们邀请您访问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chali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木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长久的传奇。您将享受清明节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206-539-1841206-539-1841来了解更多信息。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是2021年的3月29号，今天我们 迎来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文化界知名人士杨兴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那刚才我们在讨论就是说亚裔在美国最近受到攻击的问题，那么两位嘉宾也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个觉得这里面因素比较复杂，有种族歧视的原因，也有可能这个政治文化上面的这种影响，特别是徐亚光先生讲到就是说这个民主党的政策可能也是对这种对亚裔的这种攻击啊也起了一些怎么说应该说是诱导或者是诱发的一种影响。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确实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大家去思考，但是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对我们来说是大家都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不管是走在大街上或者是平时以为觉得没事，因为在美国待久了嘛，会觉得啊、哦、那个好像攻击是不管怎么说还是少数的吧，就是说可能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所以还不一定会重视，但是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报道也比较多，所以有一些可能就所谓这个 copycat 这个就是模仿的可能事件也会发生，有些人觉得哎是不是对这个新冠就是因为他们亚裔弄出来的，所以也会比如说找个机会攻击一下，所以我们也不要放松我们的警惕吧，就随时随地注意保护好自己。我们换个话题啊，就是前两天非常引人关注的一件事，就是这个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交通枢纽苏伊士运河居然就被一艘这个船给堵住了。这个刚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觉得很奇葩，就是说这一条船怎么就能把苏伊士运河航道整个给这个阻塞了呢？后来仔细一看，哦，原来这个是一个巨无霸的这个远洋巨货轮，那个是台湾长荣这个远洋这个运输公司的一艘货轮，这个可能它这条船好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集装箱货轮。那么苏伊士运河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宽，就是它这么一横过来以后搁浅以后呢就真的就没法过了那个船。那么这件事儿我读了一些报道，就是说它堵一天就是造成多少个亿的这个国际航运界多少个亿的损失，两头的船从地中海要下来进入这个通过苏伊士运河从红海进入印度洋的就下不去，这个从亚洲这边上去的要进入地中海进入欧洲的又上不了，所以整个国际航运界就一片混乱了。如果你要绕到从好望角走说要增加两个星期的航运时间，当然还要外加这个油费，就是要是那个万吨巨轮烧两个星期的油也是很大的一个成本，加上时间。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工厂啊或者是很多商店因为这个就这么一艘船他们的这个供货就供不上了。那为什么供不上？那大家都问，那你的库存呢？那现在就是问题就在这，很多公司它是不留库存，它所谓这个精准的这个供货系统，就是说我这边快用完了那边货也到，这个为了这个减少库存减少积压也减少这个存货压在这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没卖出去的这种风险，但是这个随之而来的这个风险也通过这次这个苏伊士运河被堵的事件也显示出来了，就是说你万一哪个地方哪个环节出点事儿，你这个货跟不上来，你自己一点库存没有或者库存非常少，那其实也是很危险。我不知道两位嘉宾这个也都是这个做生意的人啊，你们对这个有什么想法没有？
亚光兄，听听您的看见。
先讲。
对，杨先生在中国做这个生意做的还挺大，我想你的生意很多，你们的公司的产品很多也是出口的是吧？
对的， 我们这个企业呀，有一个核心的部门叫计划部。到后来呢，我们公司关键的就是影响利润的最关键的点就是计划部做的计划的好坏。计划部做计划的好，我们公司就盈利。反之就可能产生亏损。刚开始啊，小南兄像你一样啊，就是在这个全球的供应链不太完善，乃至于这个通讯和交通啊都不再便利的情况下，肯定就会有一些储备量，不管是原材料的储备量还是产品的储备量都会有一些，这样的话呢会弥补市场短缺时候的这个空白。到后来呢，因为逐渐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嘛，不管是你的采购方啊还是你的客户啊，都逐渐的完善起来了以后啊，就是越多的商家都去降低库存，因为你有库存的话你有成本嘛，成本会增加嘛，而这个加强了计划，把计划加强了以后呢，这样的话呢就会提高你企业运转的利润。因为他这种事情毕竟还是比较少的嘛，就是这次这个就长赐号这个在苏伊士运河堵住航道这个，他堵住了，不是仅仅呢，他像这个船呢是有20000多个集装箱啊，关键是他把这个通路给堵住了，后边还有很多的船过不去，这边有很多的船过不来，这样的话吧就会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他正好这个苏伊士运河还是这个亚洲跟欧洲跟非洲的，它正好是一个那么三道角的那个一个枢纽地带，一个就跟那个颈动脉，人体的颈动脉一样，比较关键的一个点，所以造成很多的麻烦。因为我看了一些新闻媒体上面的宣传报道啊，它这个苏伊士运河的吞吐量是占全世界总交易量的12%啊，很大的一个数字啊。这个它要占这个液化天然气的全世界交易量的8%。所以它这么大的一个数字，它肯定会惹起恐慌啊！包括这个原油也上涨了，它交易量有100万桶原油，是，所以也可能是通过这件事情啊，会让很多的商家，重新思考他们的商业模式，但是这只突发的事件嘛，毕竟还是少的。但我看了看这个以前的历史，这个记载啊，好像是苏伊士运河被堵住，这不是第一次。有过那么的了，但是这一次这个堵的是被死最这个堵的比较严实的，因为这个船的体量比较大，大约400多米，而且时间也比较长。以前被堵住的时候，被搁浅的船只给堵住的时候，也就是几个小时乃至1-2天也就 OK 了，也就解决了。这次都是快一周了吧，4-5天了，5-6天了，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消息，估计损失会很大。
亚光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其实就告诉你，如果真正要是如果打起仗来的话，就一个民用渔船就把那个苏伊士运河彻底给堵死，再来一艘战舰把你那个霍尔木斯海峡再一堵死，你这整个就是说你的原油也到不了中国，在亚洲去不了，你这个货也出不去了，就是非常容易就把这个咽喉咽到随便就很容易掐住。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是告诉大家，我觉得从业是反面，如果说真正想要做决定的人，想想这个打仗是不是好办，不是开玩笑的。打仗的时候，如果说，因为现在世界上各国家互相依赖相当越来越紧密，很多事情呢，就是说起来啊，我一赌气没什么关系啊，我就吃几年苦怎么样，还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就一艘船就能把你堵死，那边再来一个什么东西，几个还是潜艇就能把你那个人封死。所以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我觉得就是说，刚才杨先生说的，就是说这个我也看报道讲说苏伊士运河前面都堵一次，但是大家没有这次堵这么时间那么长，另外这次影响比较大，那说明就是说呢，国际航运其实这个运输的能力还是相当，国际航运渠道相当脆弱，很容易被切断，做战略决策的人呢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对。就是说一艘民用货轮让你整个航母舰队没有办法通过。
对。
一枪一炮不用发。
对。你在这个在这个关键
对
在关键的关键一些在海峡的这口上不敢水雷，你就整个就熄火。所以这个事情 而且一熄火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油也进不来了，你油也不够，再弄呢粮食也不够，所以很多事情这都不是简单。这个很简单一个例子告诉你，就现成一个例子，非常容易一件事情做到。这次这种这么大的货轮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没有，二次大战的时候你苏伊士运河已经开通了，但是二次大战的时候也没有被人掐断，没有弄过的。因为那时候打了没这么大的货轮，现在就这么一艘轮船物品，冲就给堵死了啊。那现在的手段呢，战争手段也比那时候多了很多了，所以不要轻易就延战。我现在看很多人动不动就这我要打那儿打去了，这都是一些挺无知的人在这瞎嚷了。真正的要想起这后果，决策者应该慎重。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那么简单啊，一弄起来就不是，就很多事情你想不到的，很多事情你想不到的。这次像这么简单的事情，这个船一下子掐住了。哎，很多事情你很多想象不到，说啊。我做当初觉得，我觉得这根本不会是个问题的。哎，真正弄起来后，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很大的问题。你想到，就可能就把你给卡死。
我记得好像是什么时候，我具体时间我记不太清了啊。好像是以色列曾经把这个苏伊士运河给封锁过。
对，
可能是好像六天战争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
对对，那个时候呢，世界贸易量没有像现在这么大。而且那时候呢，就是说，不像现在这么，就是说，这么全球化啊，这么明显，这么比重这么大。
对，就是这个全球化是越来越，就是这个程度越来越高。全世界这个互相之间的依赖啊，实际上也越来越大。就是我靠你的粮食，你靠我的钢铁。然后你靠我的钢铁，但是我靠他的棉花，所以棉花也别随便的乱，就是禁止，所以禁用棉花这事儿呢，也引起了不少这个问题。这个我们顺便就谈一下这个棉花的问题。咱们中国这个新疆的棉花是优质棉花，也是这个产量比较高的。那么最近因为中国和欧盟的关于这个新疆有没有存在什么强迫劳动的问题啊，那么欧盟就是说这个你这个按照欧盟这个它的一些规定，就是说如果发现哪儿有强迫劳动或劳动力，或者这个它就你不能用它的产品。那么欧洲包括美国有一些商家，他们当然就是出于这个谨慎的考虑了，他因为他也不想违背这些欧盟团体或者是什么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不管是哪个组织它的规定吧，他们就发布了一些这个声明啊，或者是公告啊，就是说如果有这个问题我们就怎么样。那么这个呢在中国又引起了轩然大波，就是说这个叫又是一种辱华事件。那么从而也引发了就是对这些公司和产品的这个抵制啊，比如这个其中有这个 H&M， 然后什么耐克呀，什么这个一些这个大的这个品牌的一些抵制啊。我看这个有的这个视频里面把这些什么包包啊、鞋啊、衣服啊，或者剪掉啊，或者扔掉啊，或者刚刚点上火烧，就是这个，我就在想，就是说我们，就中国人好像这个抵制洋货、抵制外国货的这个运动此起彼伏。以前一段时间有那个，就是那时候好像韩国部署那个萨德导弹嘛，就是乐天的有一块地好像被韩国政府争去了，是吧？然后那个要安排这个，那么乐天在中国也遭到抵制，好像日本的车也曾经，就是当时砸日本车，你要开什么日本车就还有，反正就是总是一会儿过几年，或者甚至有的一年就有一个什么品牌被抵制一下。我就在想，就是说我们在西方社会也生活这么多年了，我就怎么很少见到，比如说美国人嘛，因为我们就住在美国嘛，德国人、法国人咱们不知道。美国人好像很少去，就是说你说中国它不辱美吗？它中国辱美的事儿也很多了，按照要就是点指名道姓的骂美国的人都很多了。 美国
人差别在什么地儿？想来这差别
可能第一他可能也不知道，第二他知道了他也觉得这跟我有啥关系，你爱骂骂吧，
差别是什么呢？对对对对，就这个东西在这里，就是说
自己都在骂他，这他妈的有道理啊，这个、
啊、
所以这种运动在美国就很难发展发生起来，就是说
发生，因为
我
要说
你说吧，
美国啊骂美国人最厉害的是美国人，不是中国人，中国人也骂一些，对中国人、
嗯、
但是呢我觉得这就是刚才讲就是中国和美国最大的差别，对吧？美国这为什么没有人觉得是辱美呢？什么事情辱美呢？什么好辱美的？美国政府天天被人骂，美国人民也经常被人批评，有什么好奇怪的，对吧？这很正常。只有那些从来很少接受批评、不愿意接受批评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一种羞辱。你要说的新疆事情啊，我个人说的看法，新疆这个什么所谓种族灭绝、维族这事，这我觉得基本是胡扯，就西方国家是胡扯。说强制劳动这事情呢，也是肯定强制劳动肯定也不是大规模。这个就是美国也好，欧洲这些国家就找这个事情做借口，要跟中国过不去。这个事实应该是挺清楚的啊。但是呢，问题在这里啊，为什么？为什么十年前没人提出来？为什么你会弄到今天这个？这是最重要的关心的问题，对吧？说这个棉花，我以为今天在这个看的疯狂卫视报道，新疆那人讲，在这都讲说啊，你们这样的抵制我棉花，最后呢，受的损失也是你们自己啊，我们受损，你们也受损失。你们经济赚不着钱了，其实这个说法就特别的幼稚，特别的简单，特别简单，特别可笑。为什么呢？没想到人家不是一定就是为了钱来的。你老觉得西方人就是经济动物，美国人就是经济动物，拿钱就能把拿钱就能摆平，拿钱能摆平那是中国人，拿钱能把美国人摆平那不那么容易，对吧？我们在美国这么多年，美国人很多人拿钱是摆不平的，所以这个拿那个中国人思维来在国际上来弄的，经常碰壁的。现在就是说，这新疆这个事情就是美国人给他捣乱，就是欧洲国家捣乱，怎么着？你怎么化解？是不是？你没什么办法化解？你弄一堆《人民日报》发表一堆社论，那攻击有什么用？有用吗？不解决问题吧。
那我们时间不多了，杨先生有什么意见？你听得见吗？哎，好像杨先生的那个
静音了，好像
没有静音吧？
他那好像静止了，他那连接喊不通。
对，我们那个对，时间不多了。这个就是我刚才亚光你提到，就是说我们就是中国人怎么样化解西方社会或者西方政府的一些他对中国这个一些措施，这个是需要去认真思考，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课题。就是哎，杨新先生现在能听见吗？
能听见
啊。对，我们还有一分钟时间，你有什么想法分享一下？
刚才有一段时间是中断的，没有听太清楚啊，尤其是这个亚光兄说话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刚才小南兄您的这个话题啊，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就是没有实力的自尊呢，那就是自卑。
嗯，
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化解什么问题，你就又撕衣服又砸汽车的有什么意义呢？
对，没有，不解决问题。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